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组今天的收盘信息。本周五道指跌 337.98 点，跌幅为 1.07%， 报 31,318.44 点。纳指收跌 154.26 点，跌幅为 1.31%， 报 11,630.86 点。标普500指数跌 42.59 点，跌幅为 1.07%， 报 3924.26 点。道指一周下跌累计约为 3%， 标普500指数下跌 3.3%， 纳指下跌 4.2%。 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跌幅，且均为连续第三周下跌。周五公布的八月就业报告一度引发有关美联储激进紧缩可能已经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乐观情绪，推动美股早间攀升。但随着市场意识到该数据实际上可能强化了美联储再次加息75个基点的理由，美股从午后时间开始走软，最终收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在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八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31.5 万人，略高于预期的30万人，远低于七月的 52.8 万人，增幅创去年12月以来最小，就业人数连续20个月增长。八月美国失业率录得 3.7%，高于预期和前值 3.5%， 时隔七个月首次上升。劳动参与率为 62.4%， 高于市场预期的 62.2%， 前值为 62.1%。 此外，八月的月工资增长放缓至六个月以来的最低速度，八月平均每小时工资环比增长 0.3%， 低于市场预期的 0.4%， 前值为 0.5%， 同比增长 5.2%， 低于市场预期的 5.3%， 前值为 5.2%。 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有所上升，而工资增长放缓可能会缓解对劳动力市场过热而推高物价的担忧，但早些时候的劳动力市场数据，包括一份广受关注的第二季度工资增长报告，显示工资继续快速增长，这需要更大幅度的放缓才能将通胀率降至美联储 2% 的目标。分析师 Timmy Ross 认为，这份非农报告不太可能显著改变美联储官员在9月20日至21日政策会议上对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看法。票委中的一些人称他们更愿意加息50个基点，但同时他们也没有排除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当前至少有一名官员及圣路易斯联储主席表示，他支持连续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Timmy Ross 称，9月13日发布的八月通胀报告以及其他有关支出和经济活动的数据，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关于本月晚些时候美联储加息幅度的辩论。官员们表示，他们希望在放慢加息步伐之前，看到物价压力和经济增长正在降温的证据，但他们也表示，他们也在关注今年之前的加息对经济的影响。 分析师认为，本月加息幅度的决定可能归结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希望以多快的速度将利率提高到足以进一步放缓经济活动的程度。鲍威尔的一位高级决策副手、纽约联储主席周二表示，要想让通胀放缓，可能需要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3.5%以上，并在明年保持在该水平。在上周的全球央行年会的演讲中，鲍威尔强调了美联储降低通胀的决心，即使这会削弱就业市场，他还表示，即将做出的利率决定将取决于最新数据的整体和不断变化的前景。下周四，鲍威尔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主持讨论中，就经济前景发表讲话。美联储副主席莱尔将于下周三在纽约的银行会议上发表讲话。尽管 Timiraos 没有明确判断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幅度，但在非农报告出炉后，利率期货市场的交易员继续认为美联储将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略高于平均水平。据芝商所的统计，当前市场预测美联储九月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56%。对于以上信息，高盛首席全球股市策略师表示，鉴于通胀持续上升以及全球经济放缓风险，股市多头所期待的美国经济软着陆不大可能实现。他表示，尽管今年美股以来已经大跌，但并未见底。虽然有些市场模式，例如防御股强于周期股，显示市场预计经济会放缓，但他并不相信整体股市都已认清现实。该策略师称，当前阶段股市似乎仍在指望美国经济软着陆，但他认为市场还需要消化更多的衰退风险，才能迎来真正的逆转。他称，在6月中旬开始的夏季涨势之前，市场已接近于准确反映经济衰退风险，对美联储政策转向的不切实际的希望助长了此轮反弹。但鲍威尔上周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发表鹰派讲话之后，这种乐观情绪已经基本消退。该策略师认为，八月非农就业数据对多头来说不是好事，劳动力市场的持续走强将导致通胀预期上升，并鼓励美国央行在加息和恢复价格稳定的道路上持之以恒。在欧洲，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正在加剧。周四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上月欧元区制造业活动再度下滑，因生活成本危机加剧，消费者感到手头拮据，因而削减支出。在债券市场，2年期基准国债收益率下降2个基点至3.5006%，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1个基点至3.2537%。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1.5个基点至1.579%。那么接下来市场下一步到底怎么走呢？在今年预判美股走势最精准的分析师，美国银行策略分析师 Michael Hartnett 看来，接下来标普500指数还将下挫大约400点至3600点附近，而全球市场可能将陷入衰退之中。Hartnett 被称为华尔街今年最准的分析师，他曾精准地预测了美股上半年的大跌，也曾在1个月前预测到美股这波强劲的反弹。在2周前，Hartnett 告诉投资者，在4328点做空标普500指数期货。果不其然，标普500指数在过去的半个月里 回吐了不少反弹以来的涨幅。在他发布的最新报告中， Hartnett 称，美联储未来必须调整政策的原因和通胀可能没什么关系，而是和美元的供应相关，有些类似2020年3月发生美元荒时美联储调整政策。当前美元指数处于历史高位，并且几乎每天都还在上涨。 Hartnett 称，随着美元飙升，亚洲货币现在处于和新冠疫情爆发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类似的低点。如果油价持续下跌，则2023年的交易主题可能是做空美元，但做多新兴市场。当然，这会在美国经济衰退开始后才发生。然后 Hartnett 指出，随着五年期英国金边债券收益率创下新高，英国已经成为下半年发达市场通胀依然维持高位的领先指标。英国的能源价格、减税、疫情救助等等措施都在其他发达市场有类似的政策，而这些都是下半年英国收益率再次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政策措施及其后果蔓延的广度和速度可能超越人们的认知。在澳大利亚，相关的政策相对来说更少，但是当地最大的资产类别及住房的价格在八月已经出现了30年来最快速度的下跌。而接下来，在 Hartnett 看来，最好的做空标的将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银行。关于上周的杰克逊霍尔研讨会， Hartnett 说，这标志着今年夏季交易通胀达到触顶，债券收益率触顶，以及预测美联储会在2023年开始降息的终结。根据他的预测，美国的通胀率2024年都不太可能降至 4% 以下，因此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到2024年都可能超过 4%。 Hartnett 称，当前我们处于一个矛盾的世界，既要应对快速通胀的冲击，又要面对缓慢衰退的冲击。通胀和财政刺激继续推动名义的增长，但经济一旦受到痛苦，就会立即引发公共部门的救助。 Hartnett 认为，一旦快速通胀冲击消退，一切市场都会开始走下坡路，因为衰退即将到来。展望未来， Hartnett 预测，在明年一季度，亚洲将出现通货紧缩，欧洲滞胀。一旦美国从通胀转向衰退，全球股市的收益率将急剧下降。 Hartnett 说，在本世纪以来，推动股市高市盈率的所有因素几乎都在逆转，比如量化宽松，比如财政扩张也在逆转，贸易、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受限，地缘政治相对的和平态势也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高通胀的新常态。这意味着现金、大宗商品和做多波动性都会优于债券和股票的表现。具体到美股来说， Hartnett 认为标普500指数将下行至3600点至3700点的区间，这意味着和当前的水平相比，可能还有大约300多点的降幅，并将创下本轮熊市以来的新低。以上就是分析师 Hartnett 的所有观点，请大家谨慎参考。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本周的一些焦点个股。本周我们首先要恭喜苹果公司，苹果公司的操作系统首次在美国打败了安卓系统，市场份额超过 50%。 根据行业分析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最新报告，截至今年第二季度，苹果在美国智能手机市场所占的份额已经超过 50%。这使得苹果公司在涉足金融和医疗等领域时，比其他竞争对手更有优势。这也是苹果自2007年推出 iPhone 手机以来，首次在美国市场占有最高的市场份额，而剩余市场份额则由三星、联想为首的其余150多款安卓系统手机占有。根据市场调查公司 NPD 集团的数据，2008年使用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首次上市销售，也就是在 iPhone 于2007年上市一年后，安卓系统市场份额在2010年超过了安装的 iOS 系统。在上市最早的三年里，苹果的市场份额从未接近 50%， 因为销量被诺基亚、摩托罗拉、Windows 和黑莓所抢。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这一里程碑式的数据是基于所谓的活跃装机量统计而成，而该数据统计的是正在使用中的智能手机。这项数据通常比新手机出货量数据更加全面，因为它除了新机出售量外，还会统计到通过二手市场购买手机的用户，以及旧款 iPhone 的用户。Counterpoint 的研究主管表示，一直以来操作系统没有重大变化，但在过去的四年里，大的趋势是消费者放弃安卓，选择 iOS。这是一个大的里程碑，我们可以在全球其他富裕国家看到相同的转变。在美国以外的地区，苹果公司的业绩也蒸蒸日上。根据 Counterpoint 的数据，在截至6月底的第二季度，苹果占据了全球高端智能手机市场 57% 的份额。CSS Insight 分析师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任何购买 iPhone 的人，无论是二手的、三手还是四手的，都可能会在苹果公司消费、购买应用程序、支付 iCloud、使用 Apple Music 或者在使用 Apple Pay 进行交易。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复制的模式。随着 iPhone 的渗透率达到饱和，利用 iPhone 的全球装机量在2020年超过10亿部的优势，苹果公司已经将业务推进到电影和电视、广告和支付以及健身健康领域。6月份向苹果公司一系列服务付费的人数达到 8.6 亿人，这大约是 Netflix 和 Disney Plus 用户总数的两倍。目前苹果公司正在为下周的年度秋季盛会做准备，预计苹果将公布其 iPhone 14智能手机系列，这些手机将拥有更大的屏幕和更快的处理器。该公司预计还将推出其苹果智能手表8和传闻中的苹果智能手表 Pro。 苹果公司将于9月7日直播这一盛会。那么苹果公司迎来了这么利好的一个消息，比亚迪却迎来了一个利空消息。根据港交所数据显示，周五傍晚，伯克希尔再度披露减持比亚迪 H 股。据统计，在8月25日到9月1日公布减持期间，巴菲特又抛售了1157.9万股，持股比例从 19.92% 下调至 18.87%。 按比亚迪股份的走势来看，巴菲特这阶段减持的价格大致在260港元，涉及金额近30亿港元。接下来是 Lululemon 的二季度财报。在周四的盘后，运动服饰品牌 Lululemon 披露第二季度财报， 公司营收 18.7 亿美元，调整后的 EPS 是 2.2 美元，均明显超出市场预期。受此影响，截至公司盘前大幅上涨。社交媒体平台 Meta Platform 周五在柏林举行的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上宣布，已经和芯片制造商高通签署一项协议，后者将为其虚拟现实头显设备 Quest 系列定制和生产专门的芯片组。双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家公司的产品团队将就生产芯片达成合作。 Meta 的 VR 头显芯片将由高通的骁龙平台提供支持。特斯拉正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招 HR， 该 HR 将负责大量招聘员工。按照以往惯例，特斯拉仅在已经建立超级工厂的地方招聘此类的 HR， 例如美国的德克斯州和德国的柏林。这或许暗示特斯拉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建造新型的超级工厂。3D 系统公司高管连续两天加仓。博通第三季度财报调整后净收入为 84.6 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为 9.73 美元，第四财季收入指引89亿美元，均超过市场预期。软银据悉计划在愿景基金裁员至少 20%。 本周四 Snapchat 的母公司 Snap 也宣布裁员 20%。 最后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市场方面。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涨幅为 0.3%， 收于每桶 86.87 美元。按照最活跃合约计算，本周 WTI 原油期货价格累计下跌 6.7%。 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13.3 美元，涨幅为 0.8%， 报收于每盎司 1722.6 美元。按照最活跃合约计算，黄金期货价格本周累计下跌 1.55%。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